说这个人生在世啊，天天天，日月如梭，年年年，富贵之家有有有，贫困之人寒寒寒，说我升官发财得得得，两腿要一蹬，完完完。
听众们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讲一部长篇侠义公案小说《小鬼》。其实啊，这部书就是白眉大侠的续集，因为白眉大侠这部书大家很喜欢听，书中人物大家也挺喜欢，在此基础上咱们又把白眉大侠进行了补充改编，定名为小鬼。这个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四帝仁宗在位的时候。咱们说这书的时候就是仁宗在位31年，三月的天气，万物复苏，秦川800里，绿柳成行，是风景如画。顺着大道来了一个人，哎，这个人长得真是与众不同。此人身高8尺左右，柳肩膀，两条大仙鹤腿，往脸上看是面如紫阳干，小眼睛，鹰钩鼻子，菱角嘴，最显眼最特殊的长着两条刷白刷白的白眼眉，大片牙，黑牙根，眼角往下耷拉着，嘴角往上翘着，要不注意活脱是个吊死鬼。此人头上戴着软摊6棱抽口软状金，顶梁门倒拉3间瓷不叶，鬓插青绒球，突然颤颤颤巍巍，周身穿青是遍体挂道，腰杀5副丝软板带，左肋下佩戴一口金丝大环宝刀，手里头还拿着一把折纸扇，一边走着一边欣赏秦川的风景。可能是走高兴了，居然还唱起家乡小调。他的家乡啊，是山西省祁县徐家庄，这个味儿唱出来不太那么好听。我说山西嘞，到山西，山西处处啊都美丽，人也好，土也好，到处都是宝，都是宝。哎，这难听劲就甭提了，把过路的行人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。每过一处村庄镇店，在身后就跟着一大帮孩子，一边指挥他一边乐。那位说这个白眼眉的怪人是谁呀？他就是本套书的书胆，白眉大侠山西燕徐良。哎，您别看这人长得模样不怎么地，可了不起呀！他父亲是川山署徐庆，现在在开封府当官。徐良自幼受彝人的传授，学会绝艺在身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是如走平地，讲的是 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。要练就的各种拳术和掌法，掌中一口金丝大环宝刀是所向无敌。这个徐良还有一股绝艺，会打暗器。这个暗器打得一绝，双手可以发镖，双手可以接镖，白天打箭靶，夜晚射枪头，一手三暗器，是百发百中，相不虚发。因此江湖上给他送了个美称，叫三手大将。因为呢，徐良保着包大人曾经平贼灭寇，立下战功。就这样，四弟仁宗非常高兴，在八宝金殿亲口加封徐良为三品带刀御前护卫，在东京汴梁的街头夸官三日，以后在开封府效力当差。另外给徐良假期100天，跟他爹回到山西原地去祭祖。一个练武的人能有今天，那脸呢就露到天顶上，又升官又发财，名利双收，得多少人羡慕。这徐良跟爹徐庆衣锦还乡，到了祁县徐家庄，哎呦可了不得，连县城在府城全震动，知府大老爷、知县大老爷举荐声援，头面人物列队迎接。就在徐良回到家里这些天，不用干别的，广电祝贺的亲朋就打点不过来。对于这些事情，徐良从心往外不高兴。你别看他文化不太高，也没少看书，他知道穷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，他这个人都是锦上添花，很少能够学里送炭。徐良心里想，数年前我爹打死人命逃门在外，就剩下我们娘俩在家，那阵穷得揭不开锅，可以说从家乡到府里头走遍了亲戚家，连一粒米都接不出来，身逢绝地啊！谁见这娘俩都翻白眼，你再看看今天我都来了，一张嘴阿谀奉承净说拜年的话，整个换了两副脸。徐良对这些事是颇有反感，但是人家都来祝贺来了，你还能计较吗？只好逢场作戏，勉强答对。10天之后，徐良待不下去了，心说呢，万岁和包大人给我100天假期，祭完祖之后还得回去效力当差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当差不自在，自在别当差，吃公门的饭就得给人家干活，到时候官衣穿上，夹板套上，行动就不那么方便了，不如趁此机会好好溜达溜达，想上哪去到哪逛逛，以后这种机会就少了。另外呢，还可以脱离这个烦乱的家庭，跟这些祝贺的人少打交道，岂不一举两得呢？就这样，白眉徐良跟父亲请假，说呀，我打算到外边溜达溜达，另外采买一些我需用的东西。徐庆就答应了，不过告诉儿子早去早回。就这样，徐良带好了穿资路费， 暗器兵刃，离开祁县徐家庄，来到太原府。这个太原他来过多少次了，觉着没什么滋味。哎，忽然他心里一动，干脆我远点走吧，我敢问关中最好的地方长安府，那是一座古都啊，风景如画，我何不到那儿溜达溜达，计算一下日期，在那住些日子，溜达完了回来也差不多少了。就这样徐良起身是赶奔长安。咱这么说，宴路之上他溜达这溜达那，所有的名胜古迹全看到了。这天嘛，他又参观了长安城主要的名胜钟楼，溜达完了呢就快晌午了。徐良感觉这杜甫有点饥饿，心说呀，找地方吃点东西吧，今儿晚上睡一宿，明儿就回家。在这钟楼附近饭馆是一家挨着一家，徐良找了一家大饭庄，字号叫酒香居，三层楼，店面也宽阔，而且把着街，地点也好。就这样徐良进了酒楼了，伙计一看来了客人，赶紧往楼上相让。白眉徐良找了一张靠着楼窗户的座，他坐下，伙计擦抹桌案，拿过手巾板来，徐良擦了擦脸，然后伙计就问大爷，哎呀您辛苦了，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，吩咐下来小人好给你准备。徐良这人好诙谐，其实呢他说官话普通话说的可好呢，他到了这个地方呢心里一高兴，他净说本地家乡的土话，你要不注意啊都听不懂。老仙儿一乐啊，我说伙计，你们这里常卖什么东西？
哎呦，我说大爷，咱这饭馆子在长安府可以说是数一数二，包办酒席，各种炒菜煎炒烹炸是无一不全，只要您能点出来我们这有。
哦，那挺好。我说这么办吧，你给我来个醋溜蛙子，醋溜豆腐，醋溜韭菜，醋溜白菜，醋溜香肉，醋溜……哎！
伙计一听，我您别醋了，您掉醋缸里了，我这槽牙都要掉了。
哈哈，你不知道吗？山西人爱吃酸的，这我倒是有耳闻。不过您吃的过分，哪那么多醋溜？开个小小的玩笑，你那个大拿手的饭菜。给我准备点就可以，我不怕花钱。
哎，可以可以，您少坐片刻。伙计先给沏了壶水，摆了四个压桌碟，两壶好烧酒，厨房再继续做。徐良把衣襟扣解开，袖面碗碗是自斟自饮，喝的这个痛快劲就甭提了。一边喝着，一边扒这楼窗户欣赏街景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就听街上一阵大乱，隐约约有女子的哭声。老西子心里就一动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，难道有打仗的？哭的怎么这么惨呢？他把酒杯放下，扒着楼窗户探出身去往楼下看，正好看了个得眼，他就看老百姓东奔西走，哇，全躲开。大街上来了那么一伙人，这伙人是歪戴帽子，斜瞪眼儿，闪披着衣服，手里头不是鞭子就是马马，头前有四匹马开着道，马上坐着四个大个。就见这四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，一边在头前开道一边喊：“走啊， 他三个屁吧。哎呦哎呦，
老百姓捂着脑袋直跑啊，就在这些人的后面有一张桌子，这桌子呢腿朝上，四外那么一围，在里边绑着个女人，可能早叫我没找着，这临时想了这么个方法，把桌子一翻个，外头拿布一围，哎，周围的人也看不见，但是你要在高地方往下看就能看见了。这个女人呢捆作一团，已经哭成了泪人了，原来呢嘴堵着来的，也不知道怎么挣扎的把嘴里堵这东西啊它掉了，就围这桌子周围还有二十几名打手，抬着桌子直接奔西走。老邢还没看过这个，不由得就有点惊呆了。徐良一边看一边纳闷，心说这是怎么回事，娶媳妇儿？不行，娶媳妇儿是喜事儿，得吹吹打打做花轿。我抢亲不能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这是长安府，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，谁敢这么大胆呢？抢霸民间少妇长女活腻歪了，这也不可能。敌战也许是这么回事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抢人这玩意儿是违法的。老心左思右想猜不透，眼睁睁瞅着这伙人消失到东面的胡同里了。老百姓又恢复了平静，一个个交头接耳，指手画脚，议论纷纷。好奇之心人皆有之，徐良呢就想问问，正好这阵儿伙计把红烧鲤鱼端上来了，可爷你久等了，你尝这鱼准保新鲜得味。
那很好。
哎，伙计，你先等一等，我问你点事情
啊，
有话您说吧。刚才我看了个热闹，楼下一阵大乱，有一伙子人啊用张八香桌子抬着个女子就奔东边去了。我说那是怎么回事？那是娶媳妇啊，还是逼债，还是你们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？伙计一听晃晃脑袋，大爷您呐就尝尝这条鱼什么滋味吧，您还要什么小人给您准备，您别管这事儿，最好你也别问。您不记住这句话吗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耳不听心不烦，眼不见心不乱，你问这干什么？说着话转身要走，徐良一听这个人话中有话，一伸手把这伙计拽回来。伙计没事趟趟心，你不知道我这撒西人嘛，心可敞亮了，我听见什么事情都是左耳朵听了右耳朵就冒出去了，从来不往心里去，尤其我是外地的人，你跟我介绍介绍有何不可呢？我一定多给小费。哎呀，我大爷您真好奇。这伙计说到这儿闪目往左右看看，正好挨着徐良左右没人，这伙计也爱说，所以就凑近徐良把声音压低了。我说这位大爷，您说那伙人是哪儿的？
那我不知道才问你，你怎么还问我呢？
是啊，那伙人是西安侯府的。这有个西安侯啊，此人姓贺，叫贺兆雄，娘哎，厉害的邪乎。
那是本地的土皇上啊，执掌生杀大权，叫谁死谁就得死，叫谁活谁就得活。我们西安府周围的上千万的人都攥到他的手心里头。这贺兆雄这人，您如果没听说过，他爹大概您听说过，就是新晋提升太师的，叫贺建章。那还了得吗？跟满朝文武勾搭连环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。这贺兆雄就依靠他爹贺建章的势力，在这无所不为呀。您要是住在这儿，您就不感觉到奇怪了。像这种抢女人的事儿，那经常发生，这不奇怪。我听说刚才被抢的这个女人姓朱，这姑娘叫朱四玉，她爹呀叫朱焕章，是我们城里西门里一个老教书的先生，人缘可好呢。老伴儿不在了，就剩下父女二人相依为命。这姑娘你看长得多好，识文断字，也不是哪个坏蛋，把这事儿跟西安侯贺兆雄说了。贺兆雄老婆有多少咱都不知道，成堆论邦，足足啊能有一二百。你说皇上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呀，他呀也不少，哎，到处伸个鼻子他乱闻，到处问柳寻花，也不知谁那么缺德嘴欠，把人家这老朱家这姑娘的事儿跟这位侯爷说了。侯爷一听大喜，派人提亲遭到拒绝，这小子恼羞成怒，引出杀身。大祸。